外弟兄姐妹平安，谢谢 Lucy， 谢谢江敏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用心去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真的是一个很重要要学习的功课虽然我们常常都会基督教里面常常都强调爱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爱不是挂在口边爱呢是活出来的一件的事情我们今年的题目属神的指民行神的命令当讲到行神的命令这样一句的话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立刻就会想到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雅各雅各书这卷书呢给人的一种的感觉就是一种很多强调这个的行为的一个的书卷常常别人的感觉是说当讲到如何行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会以为这个是雅各书里面一个的重点当然这个是没有错雅各书是讲了很多不单是讲信心更多是也会提到行为但是不是单单雅各书才讲有关行为的事情其实保罗的书信的里面虽然保罗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常常讲信的一个的题目罗马书最近是我们主日学里面讲了一个的书卷快讲完了现在已经讲到12章了还有几章的圣经就会讲完这个罗马书那当我们想到罗马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保罗是讲信的因信称义好像信心就是保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论点所以呢常常给人那个错误的感觉保罗讲信心雅各就会讲行为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这两卷罗马书跟雅各书是一个好像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的书卷但是其实并不是这个是我们错误的一个的理解错误的一个的感觉保罗虽然常常讲信心的问题但是他并不停在讲信心他也同时强调要如何把这个信心行出来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开始在讨论的时候保罗就是要应用这个前面一到十一章里面讲那么多有关如何信的问题但是接下来十二章他就立刻带我们进入去看作为一个的基督徒的群体如何把这个的对神的信实行在生活的里面所以保罗不单只讲信心他也讲行为同样的雅各书不是单单讲行为他也同时讲信心说如果没有信心就不会有一个真真正正是神所喜悦的行为所以呢常常给我们一些错误的感觉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偏差了对于这个书卷的理解今天就跟大家我们就来到看雅各书从它做开始我们来讨论随着神的心意而行的事情雅各书一章19到25节我们刚才Lucy 姐妹已经带我们读过了那我们想我们就不需要再读了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的看着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去讨论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22节可能是我们对这一段圣经里面最深刻的一个的一句的话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对这一段的里面最深刻的一个的一句的话不用单单听要行那雅各对 写信这个对象应该都是以犹太人信徒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对象啊、我相信当时一定也有其他的外邦的信徒在教会的里面，但是保罗雅各可能写这个信的时候更多是对这些犹太人啊的信徒所发出的一些的教导。犹太人有一个字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他们一听见这个字他们就会竖起耳朵啊来留意的一个的字。什么字呢？就是听啊。听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字啊。当神把这一个的诫命啊透过摩西来给以色列的群众的时候啊，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啊。所以在犹太的文化里面，什么要听这个的观念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的话。当这个的先知要对他们的群众讲话的时候啊，他要传达神的心意的时候啊，他们就说你们要听啊。所以听是他们整个的信仰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的话。听，听什么？听神的话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于犹太人来讲，当听见这句话你们要听的时候呢，他们就立刻竖起耳朵，准备要接受啊，来聆听神自己的话语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在罗马书的里面，在这个雅各书的里面，我相信这个的雅各哈、他是有意的啊，所以就特别用这样一个话：你们不要单单听，你们还需要去行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怎么说呢一个的事情哈。在旧约的时候哈，以色列人是没有像我们今天有那么好的文字的一个的文献，他们可以拿着来读哈。所以当他们要认识神的时候啊，他们只能够透过当时他们的领袖啊，无论是祭司，无论是他们的哪些的一个族长的领袖啊，他们要透过他们拿着仅有的一些写下来的神的话啊，来去朗读，然后他们在哪里就听啊。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完全是透过听这个的行动啊，这个事情来认识神。他们对神的认识是透过听神所给他们的诫命，给他们的要求，来去认识这一位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啊。所以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对神的认识的一个的起点啊。当然呢，保罗也告诉我们啊，信道呢是从听道而来啊，没有听道就没有办法认识这一个的神的心意是如何啊。所以听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啊。不单只旧约，来到新约也是如此啊。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件出现啊，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为罪人死，然后复活，然后接下来圣灵降临啊。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啊，所有的在耶路撒冷的群众都在那里看见听见圣灵降临的那个情况出现。圣经使徒行传就立刻记载一件的事情，当时彼得跟其他的门徒就起来做什么？传讲神的话。所以那些在场的以色列人，他们那些 you know, 从各方面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那些人，他们就聚在哪里去听听彼得所传讲的那一个的信息。那结果我们知道啊，他们有当时就很多人受着圣灵的感动，他们就悔改，然后归入基督这个的信仰的里面。所以听是整个的一个的认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起点。但是问题是雅各在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你们不要单单听要行，否则的话，如果你们单单听不行的话，是自己失控自己。来，我们下一段啊。然后他说，如果你们听而不行的话呢，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的本来的面目，走了就忘了。雅各用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的形容来表达，当我们听而没有行为的时候，我们对所听见的印象是模糊的。当我们所听见的东西进到我们的耳朵，从这边进来就哪边出去，很多时候我们对所了解所认识的东西是模糊的，不知道的。所以雅各强调一个事情，就是你们要清清楚楚听见之后，你们就要行了，否则的话你们就会忘了你们所听见的道理啊。这个是雅各用一个很形象的一个的表达来劝勉他们，叫他们不单只是听啊，要去行神的话语。那我们就要开始来讨论一个的事情，行当然是很重要，来把神的话来去实现出来哈。但是问题是，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之后，行什么？在犹太人的宗教团体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派别，其中有一个派别叫做法利赛人，这一群的宗教团体。这些人对神的律法是非常熟识的，他们是研究律法的那些的宗教家，他们对神的话语差不多可以倒背如流，他们完全都对神的话语的认识非常深入的。问题是他们知道神的话语，同时他们也行这些律法的要求，他们非常过着严谨的一种的生活，神的律法是这样要求，他们就这样去做。所以按理来讲，法利赛人是一群真的是可以说无可指责的一群的人，对神的律法真的是就是说行神的律法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一群的人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常常跟他们有不对付的时候？为什么耶稣基督常常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一群的人？他们严谨的遵守律法，但是耶稣却不称赞他们，却把他们看成是一种好像比那些不行律法的人更糟糕的一群的人。那我们就问，为什么他们对律法清楚了解，也严格的实行，没有什么错，但耶稣却责备他们？那我们就要问，就要看究竟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听了行了，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得到称赞？那问题出在哪里？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不单只是说要知道要行律法，我们更需要问的是，我们听见的是什么，我们行的是什么，以知道我们所行的乃是合乎神的心意，是神所喜悦的一个的事情。我们就用法利赛人作为一个的例子来去说明哈。法利赛人对神的律法是非常的认识了解通透的一群的人， 律法在他们的心中真是滚来滚去的，都非常清楚。耶稣责备是什么？其中有一事，耶稣责备他们，律法的当中有一个很清楚的、很明显的一个的要求，孝敬父母，那么简单，没有很复杂。圣经清清楚楚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很简单的一句的话。按理来讲，要去遵守这句话，应该是很容易的，错了。孝敬父母很简单的要求，但是要行出来的时候却是非常的复杂。为什么呢？怎么样才叫做孝敬？怎么样做才叫做孝敬父母？对于这些法利赛人来讲，他们不能够对着这样一个很好像很空泛的一个的这样一个的一句的话，他们需要去解释，他们需要去定义什么叫做孝敬父母，这个行动怎么样做才是合乎这句话的要求。所以法利赛人其中有一样事情，就是对神的律法不单只是能够倒背如流，他们更需要是去 define 去定义这句话怎么样实行才叫做守这个律法。所以当他们面对孝敬父母这个时候，他们就想应该怎么样做呢？我不知道他们最初的时候是怎么样想出来的。他们可能就是定着OK， 我要去看我的父母，然后要供养他呢。供养他的时候呢，需要给多少的钱才能够他们生活，然后计算一下一个一年我要去看他多少次，然后要给他多少钱，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计算。但是他们就定了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行动，就是有多少的钱可以代表就是孝敬父母。然后他们就说，把这些钱，当我把这些的定了这个的钱，然后我给了给他也好，我给了给这个的圣殿也好，总之我付出了这个的数额，那我就满足了这个孝敬父母这一个的要求了。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不是他们不知道这一个的律法的要求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把律法的要求把它落实在一个行动行为上，定了那个标准，然后那个标准当他们做按这个标准去做，他们就认为我就满足了这个要求。但是孝敬父母是可以量化的来去计算吗？耶稣基督责备他们，就是说你们就把这个钱给了就算是孝敬父母了，但是你们却是没有真正做到这个事情。爱能够量化，爱能够用一个特定的一个步骤，我做 ABC 就等同我爱你了，可以这样吗？这个行动本身不等于这个要求的本质。所以当耶稣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以为我已经做了，但是耶稣说你们却没有按着神的心意。爱不能够用量化的行动来去表达。这个人对父母的孝敬跟这个人对父母的孝敬可以完全不一样的。这对父母的需要跟这一对父母的需要完全不一样的。不能够用做什么就代表孝敬与否。这个就是神的命令的一种非常的怎么说呢，宽阔的一个的命令在当中。很多命令都是这样，神没有很详细的来去定义怎么样做才是符合这个的命令。 比方说不可杀人，什么叫做杀人？我恨这个人，我把他打完他一顿，但是千万不能够当刻把他打死。我把他打的一顿之后，他能够回家继续他的生活，但是我担保他一个星期之后他一定死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算不算是杀人？从严格的要求讲，我没有杀他，我只是打了他而已。我没有违反这个杀人这一个的律法。他死了不关我的事，因为过了一个星期了。当然在争论上你可以可能是有理由的，你可以赢的说不定。但是问题是这一个的命令，这个要求放在那里的时候，背后究竟神的心意是什么？法利赛人虽然很明白神自己的心意，很明白神的律法，但他们却忽略了他们是要问的，要追求的，究竟神给这一个的命令背后他的心意是什么。雅各说我们要行律法，不要听就算，要行出来。所以我们说问的是听见什么，怎么样行才算是合乎神喜悦的一个的事情。另外一段的圣经我觉得很有意思，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就是马太福音25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5章啊，这一段比较长，但是可能大家也很熟，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来去把它读一下哈。当中是讲到末世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一个情况啊，我们重点不再讲这个的审判，这个的末世的事情啊，我们是讲其中一些观念啊，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一段把它读过来好不好，一起来好不好。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歇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皇要向那左那说，你们这些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个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呢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呢？或者赤身裸体的时候给你穿？有人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还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皇要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然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皇又向着那左边的说，你们这些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病了我就见你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我做客或赤身露体或病了还在见你不投伺候你呢？ 黄瑶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生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去。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给你的感觉是，还是说给你的你所看到的是什么？虽然耶稣在这里是把一个审判，将来审判的时候一个的这样的情况作为一个的描写，在这个描写的过程的里面，把人分成两边，一边是要进到神永恒的享乐的里面，一边是要进入这个永远的受苦的里面。然后在这个的对话的里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的事情，很有意思的一段的事情，就是他讲到那个要进入与神同在享受永恒的人群的里面，哪一些的人是他，耶稣说是因为我有需要的时候，无论是饿了渴了还是赤身肉体了，他来照顾我。我们进到下一个OK 好，再下一章，好 OK 在这里。好，那我们来看四十节，刚才形容他是说，这圣经形容哈，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是一个义人啊。37节说，这个义人就回答说：“哈，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什么时候给你吃？”哈，圣经用义人来形容这一个的这一群的人啊。上个星期我也提到了义人哈，从犹太人这个角度来去看，就是哪些遵行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法的人哈，按照神的律法的要求过他们一个的应该有的生活哈，这是犹太人定义义人啊。那外邦哪些的不认识神的人，圣经形容他们是义人的时候，是因为他们不，虽然不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做出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那些看见有需要的人啊，那些孤儿寡妇，他们愿意去帮忙他们啊。所以这里提到这个义人的时候，我相信是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圣经里面所描写的这个人，是一个在神眼中看为是他们所做的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些的人。那这里一个回答很有意思啊，黄的回答说，我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然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什么叫做最小的一个的弟兄身上？他是最年轻的啊，年纪最小的，是不是？还是个子最小的、最矮的，是不是？不是。这里所讲的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并不是指他的年纪、他的样貌、他的体材、他的身体，不是讲外在的事情。这里所讲的弟兄中最小的是指什么？是那个最被人忽略的、最软弱的、最无助的、最不被人看见、不被人重视的那个人。这个正是整个的观念里面跟世界的观念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当我们进到一个群体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群体里面有一些人是众人都愿意跟他交往的。哇，他要进到这个的地方的时候，哇，大家都很高兴，大家都涌着来去跟他交谈，涌着要跟他来建立关系的。这些是什么人啊？雅各书里面后面有讲。但是有一些人呢，在整个的群体的里面从来没有人留意的，从来没有人看见他的存在的， 不是因为他生的矮小，不是因为他年纪小，没有人注意，不是。是因为无论是他的身份，无论是他做的工作，无论是任何的事情，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的人，是被人忽略轻视的这样一个人。耶稣说，当你做这些事，坐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究竟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耶稣在这里要传达的是什么？他要责备哪些人也是同一个的观念，就是因为你没有坐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所以就等于你没有坐在我的身上。哇，没有坐在这样的身上，最后的结果是那么严重吗？是。理由在哪里？为什么耶稣强调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对神的认识的一个的观念。刚才我们读唱诗的时候，我们的姐妹带我们读过一节的圣经啊，在我们今天的周报上，我们可以再打出来，就是弥迦书六章八节哈、啊，其中刚才的经文的其中有一节哈、啊，弥迦书哈。啊六章八节哈，如果没有的话，就进到弥迦书啊，六章八节也可以哈。刚才有这个 slide 哈，有哈。好，弥迦书六章八节，这里说什么？他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应该说，告诉你怎么样才是算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好人，神所喜悦的人啊。”他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刚才我们姐妹带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与神同行》啊，这首是以前我很久很久之前唱过的诗歌，几乎都忘了啊，很久没有唱过哈、啊。今天刚再唱的时候啊，我觉得非常好啊，这首一首很旧的诗歌哈，《与神同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与神同行，按照神的心意。行公义就是行合乎神看为对的事情，好怜悯就是一个好像耶稣基督看见人群就产生怜悯的心，怜悯的心 compassion 不是一种可怜别人的心，乃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立场，身同感受，知道他的苦处，而从他的角度来去帮助他，去爱他的一个叫做行为。好怜悯就是这样一种的态度。圣经里面描写神的时候，描写神是怎么样意味着神？耶和华神是哪一个看顾孤儿寡妇的，看顾那些软弱的客旅啊，无助的那些的人。所以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给我们看见，他就是这样一个的心肠，这样一个的属性的一位的神。所以明白神的心意而行是什么？那是按照好像神这样的看见这些人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去帮助他，来去照顾他。这个就是神对人的一个的态度。坐在最小的一个人身上，乃是就坐在一个被人轻视、被人看不起、软弱、没办法能够站立起来、被人尊重的这样一个人。耶稣的教导就是说，当我们为了耶稣爱的缘故，为了耶稣的名，我去 照顾这样一个人，这个就是坐在神的身上。所以什么叫做行律法？行律法不是因为知道这个命令哈，不可杀人，所以我不杀这个人，我只是把他打到半死，让他慢慢死，还是说等一下他就死啊？我没有违反律法。行律法不是这个字面里面这个事情，行律法是按照神自己的心意如何来面对这个的要求。所以当人问耶稣什么是律法的总纲的时候，耶稣总结了这两条，其实也是旧约里面讲的，尽心尽心尽意爱神，然后爱人如己。原来出自爱的一个的行动才是神喜悦的一个行动。很多时候当我们强调我们做什么，其实基督教并不强调我们做什么，不是说做不重要，做很重要，但是基督教更强调说我们内心的里面究竟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来得更重要。如果我不是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我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圣经讲到耶稣基督啊，人家问他的时候，哎呀耶稣你看我做了多少伟大的事情啊，我要奉你的名赶鬼，我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耶稣跟他说什么？我都不认识你。真的惨。原来基督徒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耶稣欣赏我们。原来我们基督徒，当我们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神的一种的生命的眼光，怎么样看这个人。这个人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如果神会怎么样对这个人呢？带着一个爱怜悯的心，带着一个公义做合乎神喜悦的心，然后带着一个谦卑，不是我能做，那是求神给我力量去做的一个的心，去做的时候才是真真正正神所喜悦的。回来讲孝敬父母，很简单的一个的要求。什么是孝敬父母？我们如果说孝敬父母就是当我觉得我这样做就是代表我孝敬他了，这个是以我自己作为出发点来去坐在他身上。爱的不是这个父母，孝敬的不是父母，孝敬的是我觉得这样做就对了。这个正是亚当夏娃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问题，以我作为中心。所以当我们说孝敬父母的时候，从爱的角度来去讲的时候，我先从他的需要，对方这个父母究竟需要什么？需要你给他多少钱吗？不是。需要你每个星期要去看他两次，但是每次去到的时候，哎呀你好吗，然后就坐在那里自己搞自己的事情，那这就贪吗？这就看吗？究竟怎么样做不是我们这个行动是什么，我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去做。记得以前我常常都跟一些的老人家一起啊，常常都陪着他们啊，有时候跟他们去吃午餐，有时候带他们去买菜，有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就去他们家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其实他们生活其实也没有太复杂，坐在那里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哇，他们讲一下他们过去一些的，你知道吗？当老人家讲回想当年的时候，他们很兴奋啊，特别告诉你一些他们以前一些他们觉得是哇好了不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越讲越兴奋越高兴啊。我想对一个人是否去爱，需要的就是一种 真正让他感到满足，让他能够感到感受到你他是被看重的这样一个的人。为什么要坐在这个小子身上？因为这个小子是没有人看重的，没有人关心，没有人 don't care。人来人往很多人，但是从来没有人注视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好像从人的价值来讲，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跟他交往。但是真正的爱是什么？真正的爱是让他感觉到被爱，被满足。原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为了要满足对方，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行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并不是要我们做什么，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爱神爱人。讲是很简单，但是当你真正要去做的时候是非常的复杂的。不要说别人，单单我们家里的人，有时候我们去爱他也很复杂的，因为我们有脾气嘛，要我爱我的太太有时候也很难爱得下去，因为啊，两个不对付的时候真的吵起来不容易爱。但是当我们真真正正要行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要谦卑，放下我们自己，让神带着我们，把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给予我们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看看，想一想，在你生命当中有哪一个是最不起眼的人，在你所认识的群体的当中最被忽略的人，最没有人关心的人，最没有人看重的人。可能我们下次见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做一些耶稣所做的事情，可能我们得来的结果不一样。我们都很喜欢跟那些很出名的人，大家都哇都想跟他一楼认识，跟他建立关系的人，你跟他建立关系这锦上添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那些却没有人看见，没有人重视，没有人留意，却被人冷落的那些人，当你去爱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审判的时候，记得，还记得哪句话吗？当你给一杯凉水给哪一个人喝，因为你是为了爱他的缘故，你给他这样一杯凉水，神都要纪念。行神的命令，我们再不要想单单做什么，当然不是说不做，那是我们先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情，与神同行，带着行神公义的事，公义的事神看为对的、好的、合理的事，带着怜悯的心，带着爱的心，求神帮助我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相信在我的生命的当中，也这个功课还不是学得不好，有时候外表上我还是很 nice 啊，但是有时候面对一些人不可爱的时候，我还是有很多自己的软弱，爱不下去。有时候我师母最清楚了，我是很偏激的一个人，很 extreme 的一个的人，爱可以爱得很深，但是不爱的时候可以很冷，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需要去学习的这样一个的功课，很难，但却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属神的使命，我们就要行神的命令，不是你做什么，但是你内心是怎么样想，有没有神的心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来到你面前，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晓得我们不完美，我们有太多的软弱，我们常常以我们人自己的眼光来去看待世界发生的事情， 当我们看见一些不可爱的人的时候，我们是总是觉得我干嘛要去爱他？但是主啊，你让我们看见，原来因着爱你的缘故，当我们去爱这些不可爱的人，那是你所喜悦的，更是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用这样的一个的机遇，让这些不可爱的人在我们生命出现的时候，为的是要让我们学会依靠你的缘故，我们可以去爱这些不可爱的人。主啊，我们有失败，我们有软弱，但是求主你怜悯，让我们真的晓得不是单单听一些好听的道理，更让我们能够把你给我们的那些的命令，那些最重要活出来的生命，因着你的缘故我们能够活出来。求圣灵你帮助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去爱，能够去行你的命令，乃是靠着圣灵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不断的更新变化，做你所喜悦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救的名， Amen。